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好，很高兴我们在下午一起相聚在神的话语当中。啊，我们实在感恩，就着我们在这个世界来说，这个世界总会给我们很多的，我们称为标签也好，或者说给我们一些就是对自我价值的一些定义，或者对他人的一种评价。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一个文化或者是习惯都会有一些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谁也没办法完全脱离这样一个社会的体系，或者说脱离我们自己成长的一个文化。我们也都是在各样对自我的认知，或者说别人对我们的认识，以及我们对别人的认识当中呢，来不断的尝试怎样定位自己。那在这其中呢，我们好像要寻找着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其实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我们被造，我们具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哪怕是犯罪和堕落，我们失去了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但是我们仍旧是有价值的。只是这个价值如何来定义？根据什么来定义呢？说当一个人如果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和定位，那他就觉得自己活着是不重要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他就没有方向，也没有动力，他总要在某种事上来寻找自己的价值定位。那么，今天呢，我想每一天我们都会面对着这样的一个试探，也面对这样一个不断的去思考。若不然的话呢，那我们就会觉得，哎，究竟我们该如何去生活呢？啊，不要想着说基督徒我们已经听了福音了，已经信了福音了，甚至我们也觉得我们跟随了基督，我们也不断的在很多的方面在想着我们在为基督做见证，为基督而活着，那我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了。其实这样一个问题呢，我们没办法去逃避和没办法去逃避的。那就如上一次我们在分享当中的时候，看到的一个例证，就是当时我们说一位姊妹啊，年轻的姊妹。其实这位姊妹呢，在很多方面是一个优秀的，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孩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在一个正统的信仰、这个敬虔的家庭和服侍当中成长的一个孩子，其实在他内心生命当中，他始终会有，还是有一个自我价值定位的一种缺失。你说他对福音是不是不够明白呢？对基督的爱不够了解呢？我想，这个不能从理论上说他不明白、不了解，但是为什么他还是觉得说，我需要爱，需要某种价值肯定，使他能够觉得他的存在、活着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以致有一天可能他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几乎要崩溃。但是我又在想，其实哪一个人不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定位，其实我们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也找不到自己。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分享的马可福音呢，其实是很有张力的，但是呢，又很真实的，因为这些事情呢，它不是发生在以后的事，就是离耶稣那个时代很远的事，而是就是发生在耶稣身边，也是发生在耶稣最核心的门徒中间的事，让我们看见一个最真实的我们人的一种状态。好，我们先请郑弟兄，我们给我们把马可福音第9章30到50节的圣经给大家读出。
好的， 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啊，读完了。
好的，谢谢本兄。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恩，因为你将你的福音向我们彰显，没有向我们隐藏。你也使我们在你的福音当中不再躲避和隐藏，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隐藏，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也祈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是敞开的，哪怕当我们面对你的福音，当我们被敞开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我们看到我们的羞耻，我们看到我们的昏昧，但我们求你医治，求你拯救，因为只有你能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求你的福音，求你自己的道，不断的来冲击我们，来改变我们。求你看下面的时间为宝贵，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正如刚才呢，郑弟兄给大家所读到圣经，我们也看到整个第9章的下半段是引发了一个问题，正像上半段我们看到的。在变相山的山下，一个孩子被鬼所附，门徒们无法赶出去，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而接下来的一个困难呢，似乎不是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你也没有明显的看到这里有某种魔鬼的那种作为，但是它是发生在呢耶稣所拣选的核心的12个门徒中间。而且这件事情呢，似乎呢，影响很大。但是我们仔细再来看整个马可福音第9章的时候，从开始到结束， 最核心的一段圣经呢，却是耶稣第二次在预言自己将要上耶路撒冷受难。那这次耶稣预言自己上耶路撒冷受难，与第一次耶稣讲提到自己上耶路撒冷受难呢，中间相隔的时间呢，应该不是很长。那这一方面呢，显明呢，距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日期呢，是越来越近了。那耶稣呢，把他教导门徒的中心呢，放在他即将钉十字架的这件事上。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件事实，就是耶稣预言自己再次预言自己上耶路撒冷受难，而又引发了门徒的一个激烈的争论。不过很可惜，这样一个争论呢，不是就着耶稣为什么上耶路撒冷和受难引发的，而是一个可能令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他们争论的是究竟他们中间谁可以算为大的，谁是大的。是不是我们觉得，哎，门徒们这样一种争论显得非常的幼稚？用我们最近汪老师所带大家讨论的一个比较，就是引发大家共鸣的一个主题，就是属灵的昏昧来说的话，那我们似乎觉得这一群门徒们跟着耶稣差不多3年的，可是他们还是昏昧的，他们没有正确的理解耶稣道成肉身的意义，他们也不明白天国究竟是如何建立的。虽然他们在山上看见上帝的荣耀在耶稣身上的彰显，也听到上帝的旨意和计划将要怎样在基督身上成就，可是对他们来说，这仍旧是蒙着一层帕子，仍旧是迷糊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福音想外传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阻力，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征战，魔鬼对人的一个捆绑与辖制。但是当福音向内，就是向我们所谓的基督徒的这样一个群体的时候呢，我们仍然看到他仍然会面对的一个我们会看到的一个更大的阻力，就是人内心自我的一种对福音的抵挡。所以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了十字架的福音，它会把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彻底的暴露出来，彰显出来，使我们看到，虽然在这几年的时间，门徒们在不断的受教导、受训练，但是他们仍旧没办法完全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认识，包括对基督、对天国和对自己的认识。所以，当耶稣再次预言他要上耶路撒冷受难的时候，这里呢，的确是很有意思，就是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门徒们他是不明白的，圣经很明确的说是门徒们是不明白的。但是另外一句呢，就是问题，不明白很正常，因为我们对上帝国度的一个认识，它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的，这个距离，这个我们真的是觉得人自我是很难跨越的，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他们又不敢问。为什么不敢问呢？啊，可能跟上一次彼得冒失的拦阻耶稣所说的话，遭到耶稣的责备呢，有一定的关系。有两次，一次是彼得拉着耶稣的手说，主啊，这是万不可临到你。第二次是当他看见耶稣和耶稣显现，又有以利亚摩西以利亚和他同在的时候呢，彼得又说呢，主啊，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就在这里。那同样呢，在云彩当中有声音出来说呢，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使得呢，他们对于
耶稣要受难、要复活这件事情呢，他们既不明白，又害怕去问。所以，正是因为这种不明白，而引发了他们接下来的一个热议。这段争论有多长时间呢？从他们整个的行程到加百农，整个在路上，他们都在讨论这件事情。直到后来，是耶稣把他们叫过来，才问他们说：“你们在讨论什么？”他们或者说不敢说。其实耶稣都知道他们在争论什么。所以为什么他们会争论这个问题呢？我一直在想，这是一个很不太好理解的。因为什么当耶稣说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就开始讨论，哎，我们中间谁要为大呢？而且我们知道，这不是门徒们第一次在耶稣要预言受难的事上呢，引发这样一个讨论。因为在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他们还会继续进行这样一个争论。你就可见这件事情在他们的心里有多么的重要，他们多么看重了自己，究竟在上帝的这样一个国度当中，或者在这样一个圈子当中，谁自我的这样一个地位是什么样的，有多高，有多重要？为什么如此呢？如果说我们都会认为说，天国当然最重要的是基督，是吧？他是唯一，他是最大的，没有人有任何的异议，门徒们也绝对不会例外，他们也绝对认同说，那基督当然是最大的。但是你要知道，人的一种或者是诡诈，或者说我们自己真正就是离我们理论上认知到的基督，他就是主，是唯一的王，这样一个距离有多大呢？就是一面我们会承认基督是唯一的是主，另外一面我们也期望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还要再找一个自我的基点，再找一个自我的定位，就是在这样一个圈子当中，我还要寻找一个我自我的价值。所谓的大或者小，这个世界它总是有某种标准来定义，或者根据于关系，或者根据于你的智力、你的精力，或者说根据你的才干、你的能力、财富等等，这一切都会让人觉得说呢，这是很重要的，使得我能够知道我是不可缺少的，我是比他人更重要的。所以，当一个人越发想办法要证明自己的重要的时候，显然他还不认识自己的价值，他还不明白自己的重要性是基于什么，所以他要极力的想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所以他们希望找着自己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找着自己与别人的超越的地方。让别人觉得他是更有资格显为是更重要的地方，这看起来是可悲的，但是这的确就是门徒们当时他们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前的一个最真实的信仰状况和生命状况。他们能脱离这个吗？不能，即使到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们还不能。那你说他们跟随基督没有跟随了？他们委身于基督没有呢？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委身，他们个人都抛弃了自己的职业、工作，甚至自己的过去的社会地位以及收入，他们是认定基督而专心跟随他。但是，人可以一面在跟随基督，但同时另一面，他还保留着自己的那一份执念和追求， 没有完全放下。当然，我们来看耶稣如何回应门徒们这样的争论呢？首先，耶稣坐下来叫门徒们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耶稣在这里呢，首先讲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在天国里的大是关系什么呢？在天国里的大是关系什么呢？如果耶稣所说的大跟门徒们所说的大是一个意思的话，那么我们会不会想，一个人说好，我要成为最重要的人，最有权力、最受人尊重的人，那么用世俗的方式，就是要有权，就是要有钱。就是要有出众的地方。那如果这个不行的话，是不是耶稣提供了一个另外的一种方法？就是我想成为更重要的人，我用服务的方式，哎，我做的比别人更多，以至于做到呢，就是离了我不行，或者说因着我的服务显为我是更重要的呢？如果耶稣所讲的这样一个最大，这种作为首的，或者说做大的，首先要做众人的仆人，要做服侍，以成为大的话，那么仍旧没有脱离门徒们的那种讨论的范围，那种思维方式，也仍旧还是在讨论如何成为大。当然，我们相信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仍旧是一种以服侍为前提的。但是这种服饰不是为了显为大，或者说显为重要，这种是什么呢？我想有一点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就是在这里不是关于讨论你的权利，而是更多的耶稣谈到的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因为。如果撇开责任，那我们所有的服饰都可能仍然是另外一种为自己的方式，只不过所采取的路径和方法不一样而已。但是，如果是真的在上帝的国度当中，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话，那么这个责任就是你。你当尽的本分。用新约另外一个使徒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还记得保罗在福音，在他的书信当中曾经这样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本来我在使徒当中是最小的，对吧？不但是最小的，小到什么程度呢？我如同就是没有到期而产的一个早产儿一样，就是觉得我。”好像是不健全的，好像是一个最小的，在正众圣徒当中最小的。但是另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但我比众使徒，我比众门徒格外的劳苦，但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在我身上。”那回过头来，我们再想，正是门徒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这位荣耀的十字架的，这位荣耀的君王，却要以走上十字架，却要以牺牲自己、被弃绝、受羞辱、死的方式来成就上帝的旨意和荣耀的话，那么他们就无法明白真正的大是指着什么而言的。它不是指着一种人可见的、可称赞的、可羡慕的一种。权力和地位，而是指着他在神的国度当中，他所承担的那责任。我们想到，基督不只是说他要求门徒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种服务，或者用这样的方式来建立一个团队，使这样一个团队看起来能更加的紧密，更加的好，而是说基督以他自己。来进入这个世界，以他自己的降卑 舍己和死来成就上帝的国度，成就上帝的旨意，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是这样建立的，是以他自己的降卑、舍己和死来建立的，而不是用他人的生命和鲜血来建立的。这是耶稣要让门徒们真正明白，在上帝国度当中的大，不是一种个人主义彰显的大，不是一种英雄主义，让别人看见我就是与众不同，我就是很特别，我就是很特殊、很突出，就是必须放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之上，不是的，而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你的服侍，就是成就上帝的旨意的同时，就是在成就众圣徒，成就他的儿女，就是成为众人的用人。这种成为众人的用人，不是刻意，就是说要一种表现，一种道德上的一种表现，而是真正把自己的生命与基督相连所带来的，所以耶稣除了这样讲到服侍之外呢，耶稣又领了一个孩子站在他们当中。为什么要领一个孩子站在他们当中？这个孩子是他们可见的，也就是说是他们，也许就是他们门徒家中的。有解经家说呢，可能这就是在彼得家里，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彼得的孩子。那在众人看来，这就是一个小孩子而已，甚至就是自己的孩子而已。但是，当耶稣带孩子站在中间的时候，就把众人的眼光从另外一个，就是人谈论大和小的时候是往上看的，就是想看到一个，或者自己或者别人，一个比自己更高更重要的。但是耶稣却让人把眼光首先看到一个，你以为他是小的，他是不重要的，或者他还，他是不重要的。但是耶稣所说的是，这个看起来是小的，是不重要的，但凡为我的名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什么意思呢？意思不是只看到这样一个孩子，而是将这个孩子与谁相连呢？是与基督相连。是与神相连，所以如果我们只看人，那我们只是从人的眼光，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待哪个人是配得的，哪个人是更有价值，是更有用的，而不是看待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所有的价值，它不是依据于这样一个人本身，而是依据于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就是要把我们所讨论的价值、地位脱离以自我、以现实的意义这样一个标准，而进入到属灵生命的实际。因为在基督里面与上帝相连的每一个生命、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都是大的。当我们说，哎，门徒们会承认基督是大的，但是会承认，也会承认说呢，某些人他是不重要的，或者说自己不重要，他人不重要。但是基督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是的。当你承认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是最重要的，是最核心的时候，所有与他有关系的，所有与基督联合的，都是重要的。所有与基督联合的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用保罗后来对福音的理解所讲，在福音里面的奥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基督成为一个身体。什么意思呢？成为一个身体，就是完全的是与基督的联合。这就意味着基督的荣耀就成为教会的荣耀。基督的荣耀也成为每一个与他联合之人的荣耀。那基督的重要性，基督的伟大，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伟大。那反过来说，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虚空的， 是没有价值的。如同以赛亚，上帝借着以赛亚所说：“看哪，万民都像水桶里的一滴，微不足道。我们一共放在天平上，都比空气还轻，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地位的。但是，当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在基督里面的时候，都变得有价值，都成为重要的。就像站在他们眼前的这样一个，他们不会去讨论，也不会注意到这是一个重要的，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一个孩子一样。耶稣说：“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差我来的。因为他与基督相连，与基督相连，就是与上帝相连。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讨论的关于大，一个是服事，另外一个是生命，就是与上帝相连的生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会显出我们常常会有的一种身份价值的焦虑，我们都会试图想要用各样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无论我们想要，甚至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种冲突，我们也要说服自己，哎，我们不应该这样，也不应该这样，这样去彰显自己，或者寻求他人的认同和接纳，包括别人的特别的抬举与尊重。但是，如果我们不回到福音里面，不回到基督里面，你到任何时候，你都会觉得你是一个缺少爱的人。你都会觉得你是一个缺少自我肯定的人、自我价值的人，因为你始终看不见你的荣耀、你的尊贵，都在于那曾经从荣耀里走向羞辱十字架上基督。他怎样从高天来到地上，怎样从荣耀而走向卑微。当他被弃绝、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人们呼喊说“除掉他，除掉他”，那一刻他是没有价值的。那一刻，人们视他为这个世界上的污秽和渣子，是必须要去弃绝的。但是，他为你、为我成为那一个被弃绝的时候，我们就从被弃绝的位置，我们就从没有价值的地方，再次被收据回来，再一次被拣选和呼召回来，在上帝的国度里，在他里面成为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所以，当耶稣用这样很小的例子来教导门徒的时候，虽然在这个时候门徒们并不理解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他们来说，他们仍旧不能够完全的在基督里面看见自己。但接下来我们仍然看到另外一，你耶稣门徒们对耶稣这样的一个教导的一个反应。约翰首先提出说，老师，我们在过去传道的时候遇到一件事，就是我们遇到有人呢，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为什么禁止他呢？因为他们不和我们一样来跟随，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个时候约翰想起来，究竟对于这件事情他们所做的是对的，或者是不对呢？如果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例子，我们会怎么样去看待呢？这里明显有一点，就是与我们不同的一些人。当然，就着门徒来说的话，他们做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奉耶稣，被耶稣所差遣去传福音、医病、赶鬼，这就是最正统，对吧？这是在耶稣身边最正确的受教导的一种方式，是最正宗的。而其他的那些没有像他们一样跟随基督的人，他们居然也奉耶稣的名去赶鬼的话，好像用现在的话来说的话，是不是有一种侵权的感觉？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呢？你不属于我们，似乎看起来的话， 我们是被授权的，而你没有是，你没有被授权，因为基督呼召我们了，基督差派我们了，而你没有啊，所以你不可以，因为你不应该这样的做，你这样做的话是不正统。但是我们看耶稣的回应是怎么说的？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的毁谤我。”在这里，首先耶稣呢，对于这群人，到底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相信耶稣吗？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吗？耶稣没有做回应，没有做正面的回应。但是耶稣在这里做的回应呢，有几点：第一，耶稣并不禁止他们这样去做，原因是耶稣说，当至少在他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是拒绝承认耶稣的名的。也就是说，当那些拒绝耶稣之名的人，他们是抵挡，是不接受耶稣的。凡是那些去奉耶稣的名，去医病或者说赶鬼的人，至少从他们心里来说的话，他们是接受耶稣。当然，他们接受耶稣的方式可能不像门徒们一样，他们就跟在耶稣的身边，是被耶稣说以亲自呼召的方式是跟随的。但是他们是从心里面接受耶稣的名，接受耶稣的权柄的。至于说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有几何？有多少，有没有偏差和错误，我们无从判断，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耶稣说，他们不是抵挡你们的，那他们就是什么？他们就是帮助你。那似乎在这里，耶稣所说的这个世界，那简单的有两类，一类就是抵挡神的国度，另一类就是来，就是顺从基督的国度。那这句话呢，是我想到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当中，保罗坐在监狱当中，但是他心里面还是为着福音很热心，就是很关心教会和福音的发展的时候呢，他也曾提到一件事，就是说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好意，有人传福音呢是出于呢嫉妒纷争，那这等人呢，是为了增加我的喜乐；另外一种人呢，是增加我的苦难。但是保罗又说呢，啊，这又何妨呢？无论如何，究竟基督被传开了，所以为此我就欢喜。因为什么？因为对保罗来说，他所关心的是基督的福音能够被传扬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和听到。那也许传福音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的动机和做法都是纯正的，可能会存在不同的问题、偏差和错误。但是基督的名总是被传扬和见证出来了。那大家也会说，那我们传福音，就像门徒们所认为，我们不是要传一个正确的嘛，我们不是要讲一个纯正的福音，把人引到基督面前嘛？那我们可不可以允许，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些人他对福音的传讲就可能是不健全的，就可能是不完，这有某种偏差的。那这样呢，是我们要禁止他，还是说我们都会认为说，只要基督在这个时候被传讲，我们仍然相信这是上帝的国度在拓展的一个过程？那从我们现实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教会，一个群体，他对福音的理解是绝对的、纯粹的、完全。我们也相信，就是同一个人和同一个教会，他也在不同的时间段当中对福音的认识和理解，对耶稣的认识和理解也是不同的。那是不是说，我们后来在这个在团契当中，我们听了，回归到圣经 神学，或者说一个合乎圣经的一个福音的认识和理解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过去在信仰当中存在了很多的错误。那我们带着这种错误也向人传耶稣，也领人来归向耶稣，那是不是？那这个就因着这些问题，我们就全盘的否定了。当然，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在福音上，在神的话语之上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把更纯正的、合乎圣经的那一个福音讲解的更加的直接和清晰，让听的人、让领受的人更能够更好的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但是，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有不断的有距离。我们开始说对福音初步的一个理解，包括传给我们的人，可能他们自己对福音的认识和理解就到那个水平，就到那个地步。那我们在领受的也是有限的，也是有不健全的地方。那虽然如此，第一，我们相信上帝可能会借着一个自己在福音上认识不够完整的人，把福音传给你，把你带到基督的里面，有可能吗？有的，对吧？我听到一个，我也看到一个弟兄，他讲他信耶稣的一个见证。他怎么信耶稣的呢？他是有一次，他们几个人到了一个三自教会里。这个既是一个官方的三自教会背景，又是有着浓厚的灵恩的背景的一个教会。就这样一个教会，还是一个女传道人在讲道。后来讲完道，讲的什么？他们嘻嘻哈哈，根本就没有用心去听。但是最后唱的诗歌和带他们祷告的时候，他整个人的心就在那一刻呢柔软下来了。他的心在那一刻竟然开了。他在那一刻他信耶稣了，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的确，从那之后他进入了，他真的开始了他的信仰之路。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他也是在一个像有些比较偏差的一些信仰的群体当中，听到福音信耶稣的。那这是我们相信上帝可能会使用的方式，把他带到上帝的福音当中。但是他可能是不完全，是有偏差，但是上帝会继续的引导他。那么同样的，我们也相信，虽然我们在对福音的认识和理解在长进的过程当中，不意味着说，那我们现在对福音的理解还不完全，还有偏差和错误，那我们就不要轻易开口去传福音，不要轻易去讲福音，我们恐怕讲的偏了、错了，会把人带到错误和偏差当中。当然，我们应该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来传讲福音，来见证基督。但是也不能因此我们就退缩，我们就停滞，我们仍然要积极的看待耶稣基督，他怎样接受、容忍、接纳门徒们的成长过程，他也照样接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里面成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一面门徒们都在为耶稣做见证，另一方面，你似乎看到门徒们是不是也在拉帮结派一种感觉？是不是也在强调某种我们自我身份的一个标记和特征，要超过别人，或者说要显出我们是最最怎么样怎么样，最纯正，如何如何呢？它不完全，但是这种完全并不影响福音继续在听的人身上的工作。我们相信，是基督的福音要不断的征服和改变我们，而不是因为我们够纯正、够正确、理解的更好，使得我们承受上帝的救恩。所以耶稣说，哪怕是一个人，是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缘故，给你们一杯水的，我也告诉你们，他不能够赏赐。这个赏赐是什么？这个赏赐
如果我们仅仅觉得说啊，有人施舍给基督徒，或者说显出一份对基督徒的善行，那他们就能够获得在地上很多的一些报答和好处的话，因为我知道在过去的家庭教会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理解，就认为说啊，有些人他很好，他不信耶稣，但是他很好，他很乐意去帮助基督徒，这是一份善意的好，但是。我们就会认为说，还让神祝福他，让他能够获得更多事业上的顺利、收入等等这些祝福。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在这里说的奖赏，不只是说他能够在地上获得更大的、更多的一个收益，而是指着说，当他们在没有，也许还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福音、接受福音的时候，他显出的善行，或者是一种顺服，都会最终上帝借着福音把他引到完全的地步。比如说，在福音书、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的有一个哥尼流。那在他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他的确显出很多的善行来，但是他不认识耶稣。那么圣灵就差遣彼得前去把福音带到他们中间，天使圣灵神也差遣天使向他显现，让他去请彼得来到他们中间，把基督告诉他们。这就是上帝乐意将他的国赏赐给那些人。所以，有时想到，哎，其实我们的心是很狭窄的。我们所认为的上帝的国度，我们很容易把它限制在一个小小的圈子当中，认为上帝的国度，它只能在我们这样一个我们认为能认同的人群当中，这个才是神的百姓，才是神的子民，才是天国。我们却忽略了神的国度是在不同的地方。是在不同的文化和人群当中不断的在扩展当中。有时候你以为上帝他一定会使用我们所认为最正确的、理所当然的方式，但是不一定。有时候上帝使用那些你认为不重要的那些人，好叫我们在神面前谦卑，让我们知道福音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大能。人能归向耶稣基督，不是因为自我的功劳，也不是因为别人的功劳，是只因为上帝他自己的恩典和怜悯临到我们。所以，凡属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在神的面前可自夸的。所以，传福音真的是我们真的，当我们来见证基督。和传扬他的时候，就是我们更多的回到福音当中，谦卑和转向他的时候，因为在福音里，我们的确看到我们的不堪，看到我们是在迷失当中，在偏差当中，怎样的蒙上帝的怜悯和拯救。在这个过程，我们看到门徒们，他们对福音的理解和认识是这样，但是。到后来，我们也看到，当他们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就越来越有基督的心，也越来越有天国的胸怀、国度的胸怀，去看待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最后呢，耶稣对门徒们有一个提醒。这样一个提醒呢，是对所有人来说的话都是极其重要的。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提醒呢？他用一个例子让大家感到，就是如果让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人跌倒，使我这是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就还不如大磨石把他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把他残忍的扔在海里面淹死。就是如此的严重，甚至就是说，你的手、你的脚，如果使你跌倒的话，倒不如呢把它砍掉，让它什么呢？你甚至就是一个残缺的肢体进入神的国度，倒比你
落入地狱或者永火当中要好。为什么如此呢？其实这耶稣这样的一个提醒和警戒，与前面耶稣所强调的凡为我的名接待这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这样一个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一样重要的。可能我们会认为，当上帝或者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们就会有一种，是不是有，会不会有一种自我膨胀，觉得啊，上帝很爱我，我很重要啊，我很重要，以致重要到好像上帝都是围着我转。所有的弟兄姊妹，教会也是围着我转，感谢主，上帝为我预备了这个，预备了那个，成就了这个，成就了那个，好像是这样。不是的，如果基督看我们是宝贵的，是与他联合的，甚至他看我们宝贵，是他借着他的生命和宝血将你买赎回来，那就意味着这种宝贵是要让你与他一样的完全与圣洁。正是因为他看你是宝贵的，所以他让你拒绝或者说脱离罪恶，使你成为完全，而不是使你放任自己生活在罪恶当中。所以耶稣提出这样严厉的一个警告和提醒，正是显明我们在他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这种宝贵使得我们不能再继续活在一种罪恶当中。刚才我们说，哎，基督接纳门徒们在认识他的一个过程当中，在天国当中的一个幼稚或者说蒙昧无知的一个阶段，但这种幼稚和无知是基督在拣选我们，在他的门徒们身上一个工作的过程，但他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因为最终的目标是他所看为宝贵的，如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他们，呼召他们，所招来的人要干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生儿子的样式，就是要让他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那样一个效力的目的和结果，是指他所拣选、所知道、所拣选来的人，使他们最终得以完全。所以这里耶稣说了，因为将来必用盐阉个人，这里的盐阉个人是指的什么呢？在这里的话，我讲的话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他要洁净他所看重的，他所拣选的，他要使之成为完全。所以今天我想在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一个盟约的群体当中，我们是由一个罪人的身份，是由一个败坏的人被拣选进入上帝的国度。那我们进入上帝国度的结果，不是继续被败坏或者被我们的罪行所主导，乃是说我们在他的里面，在他的国度当中，会不断的被洁净，就像盐所发挥的作用一样，一定要被洁净。那基督用什么样的方式，怎样来洁净我们呢？火也象征着审判，就像火要炼尽一切的渣子一样，渣子一样。那么基督也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去掉这一切。一方面，我们真的会看到，若不在基督里面，就着我们罪人来说，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跳出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泥潭。你到任何时候，你都会看见自我的表现在方方面面都是一样的。你不管是一种明显的强调自我，还是一种逃避的自卑，都无法逃脱自己，就是 别人不看重我，我也要找自我看重的地方。这种我们没办法去逃脱。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既是上帝的拯救，其实首先它是上帝的洁净，或者说是上帝的审判。而这样一个审判是在基督身上，借着基督来完成的。正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把我们的罪身与他一同在十字架上同钉，所以基督的死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死，也是所有因信与基督联合在他里面的人的死。所以你会觉得对自己的罪性、对自己很绝望，因为你会觉得自己很无奈。就像群里面大家这几天讨论，而且后来引起了大家一些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断的会犯罪，我不断的会反复的认罪，我不断的再犯罪，那怎么办呢？就好像这是一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一样。好像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更多了。那这是一个好像无止息的问题，不是的。这个问题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已经有了一次永远的一次性的彻底的解决。当然，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这样一个客观的救恩之上，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成为圣洁。所以，基督徒在地上的犯罪与悔改，它不是一个无休止的过程。虽然在我们活着的时间，这样一个循环可能会，它是会不断的，但是它不是一个，不是没有盼望，而是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被十字架所洁净的过程，我们不断的被福音所打倒又救活的一个过程。第二。十字架也象征着上帝的与基，就是也表达也象征着什么？就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有时候我们觉得人和人之间是有很多差别的，那我们想尽办法想要让，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应当有言，你们应当和睦，这样一个和睦，或者就像耶稣在离世之前的祷告那样，求你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怎么可能去实现呢？我们都觉得这种差异大到今天夫妻之间你都很难去忍受，你最亲密那个人跟你太不同了，不同到你有时候觉得一天都没办法和那个人生活下去。父母和儿女之间也是如此，你会觉得说，哎。是我生出来的，怎么就和我不一样？怎么就觉得我无法去接受一个他是我的孩子这样一件事？更何况大到一个更多的群体，怎么使之能够成为和睦呢？这种和睦的话，是一种委曲求全吗？不是。如果仅仅是委曲求全，那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太平。那不过是一个和平的表象而已，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消除，所以我们暂时选择了逃避，我们选择了我们不去暴露。但是基督所说的“你们中间应当有言，应当彼此和睦”，是指的一种在十字架里面的一种和睦。正像以弗所书所说的，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拆断了，拆毁了神与人之间隔断的墙，拆毁了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这不只是一种拆毁，更重要的是一种建造与联合。所有在它里面的人，是因着与基督的联合而彼此联合，而彼此的委身。这种委身，它是一种生命的连接，是一种无法分割的连接。这种连接，它不是因为说，哎，我们气质相同，我们的看法理念相似，我们彼此比较能够理解而联合，而是基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你是属基督的，我也是属基督的；你是被基督所救赎所爱的，我也是被基督所救赎所爱的。 哪怕我们中间的差异到我们没有办法相容，哪怕我们的观点差别到我们根本没办法完好好的对话，甚至我们就无法达成某种一致，但是我们还在这样一个十字架与基督的联合的事实之上。因着在这样一个连结当中，与我最不同的弟兄也是我的弟兄，与我最不一样的姊妹也是我的姊妹，我对她的爱与接纳不是因为她被我说服了，或者说我被她说服了，而是因为我们都被基督所得着，我们都属于基督，在他里面的这种一致性，如同保罗所说，在圣灵里面竭力保守的这样一个合而为一的心，因为我们是一群在基督里面彼此有关系的人，这种关系不会因着观念的、地域的、文化的、性格的不同而被拆掉，永远拆不掉，是没有办法拆掉的，是越来越稳固的。所以我们实在想到，一面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我们被光照，我们被洁净，把我们里面的残余的罪性的渣子求圣灵不断的洁净，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断的除掉，另一面我们更多的在基督里面的理解明白体会那一种联合，我们才能更多的体会我们与众圣徒与众弟兄姊妹的连接。这种连接它一定会在各种的冲突当中不断的加强，而不是在一种表面的和平之下被掩饰起来。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天国里面正在这样一个进行的过程当中，第一，我们不逃避，不排除说我们与众与别人不同的这种争执和痛苦，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也不用想着说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难过，大家争执了之后不会有情绪，不会有感受不一样或者怎么样，一定会有。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回到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看到基督成了我们的和睦，因为我们在他里面的和平，我们在他里面的合而为一是由十字架所连接的。所以谁是最大的呢？谁是最大的呢？当你脱离基督的时候，你就是虚空；当你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就与基督一同被高举。所以谁是最重要的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之上，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用保罗的话说，人以为荣耀的不需要再装饰，人以为是修，就是不荣美的反倒要给他加以装饰，使他更荣美。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些你以为不重要的反而是不可缺少的。为什么？因为他被基督所救赎，属于在基督里面。所以在我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在这个在世上，无论是在家庭当中或者在教会层面与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看到我们所凸显的不是我，而是基督，而基督他乐意把我们带到他的身上，在他的里面被一同的高举和彰显。所以这份荣耀它是属于基督的，同时基督也将这份荣耀是分享给他的身体，分享给所有属他的人。所以当你看到这份荣耀在你自己的身上彰显，当你看到这份荣耀也在你所看得见的甚至是与你不同的弟兄姊妹身上彰显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的荣耀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美好。愿主怜悯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在其中不断的经历福音的改变，也不断的被更新，让我们看见 他荣耀的彰显，直到新天新地的到来。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感恩！主啊，你在福音书当中，你并没有隐藏、遮盖门徒们的瑕疵、软弱和他们的失败。你向我们彰显，我们都是罪人，也向我们彰显你极大的忍耐、宽容、接纳和恩典。因为我们相信，知道因着你福音的大能。每一个人，每一个属你的人，最终一定是完全的被分别为圣，属于你。主啊，你十字架的大能就是为我们而来，就是为我们这些无能为力的罪人而来。你所成就的救赎，就是能够将我们从这些我们没办法去摆脱和改变的罪性当中，彻底的拯救出来，而归于你。我们是羞辱的，我们是失败的，我们是狭窄的，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到来，就是要打破和改变我们这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和生命的状态。因为当你成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中心。当你被高举的时候，我们就得以高举；当你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荣耀。愿主的荣美归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